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30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堂堂正正化解磨难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心明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8号。我是1997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，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弟子凭着对师父的坚信，依靠着师父的慈悲保护，凭借着大法赐予的正念法力，破除重重干扰，从关关难难中走过来，内心充满对师父的无限感恩。下面将我在特殊环境下感触最深的一些修炼经历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洗脑班。2009年，我被绑架到洗脑班，当时里面非法关着四名大法弟子，每个人一个屋子。那时天很冷，屋子里阴冷潮湿，一个屋子里一张床铺，床上只有一个床垫和一条又脏又臭的褥子，床下放一个痰盂。我和其他同修之间只有吃饭时能见到面，互相还不准说话，其余时间基本都被反锁在屋里。有一个女大法弟子一直绝食不出屋。一次我从门口路过，看到她头发蓬乱，脸也没洗。她的房间没有床，只有一个床垫子，垫子上很脏，是同修被灌食时吐的。我与她中间隔着两个屋子，有时我能听到洗脑班的人对她的大骂声。同修的处境和状态时不时地牵动着我。洗脑班里共有15、6个所谓的工作人员，24小时三班倒，三个人一班。他们每天除了负责端饭和开锁，基本不与我们说话。每个屋里灯的开关由外面控制，灯长期亮着，门是从外面反锁着的，门上有个孔，不分男女，他们随时从门孔向里面张望。同修之间无法交流，见一面说句话都很难。这里的人员是因为被谎言蒙蔽，对我们充满敌视和戒备，对我们避而远之，这样的环境让人感到很压抑，一时不知如何突破。有一次我主动上前和他们搭话，他们都离我远远的。一个领班对我说，你在单位上班，单位里的人是不是都躲你远远的？我说，单位里的人和我相处的都很好，出门旅游都愿意和我一起去，说有安全感。他说，还有这事儿？看上去他不太相信。我想讲真相，刚一开口就被他制止了，说，你不要说了，我们不想听，也不信。怎么办呢？从法中我悟到，要想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，还得从自己这颗心上下功夫。晚饭后，我双盘坐在床上，一边求师父，一边集中精力发正念。瞬间，整个大楼一片漆黑。紧接着听到楼道里有人喊，奇怪，咋停电了？以前也没停过电呀。外面乱作一团，我定在这里不为所动，真切地感到灰蒙蒙的空间场在变亮，越来越亮。紧接着眼前出现一个接着一个的光环，不断地向外扩散扩散，整个身体被能量包容着，暖融融的，非常舒服。第二天洗脑班里的人就埋怨绝食的同修衣服太脏，也没见换洗的。我说，我有。我找出衣服，他们一看，这么好的衣服你舍得吗？我笑着点点头，他们让我帮他换上。我来到同修的房间，屋子里很难闻，他闭着眼躺在那里，一听是我的声音就睁开眼笑了。我把他扶起来，帮他换好衣服，梳理好头发，把屋子里的卫生打扫干净。走出房间的时候，几个工作人员的眼神都变了，其中那个领班走过来对我说，看你在那干活真是一种享受，一举一动都透着善。我说，善良的心像金子。他接过我的话，到哪里都会发光，如果你不嫌脏的话，以后你就多出来帮帮他。 环境变了，不仅同修之间的间隔在消除，和工作人员的关系也变融洽了。他们有时会主动和我搭话，了解真相。一个领班说，我也承认现在共产党是腐败，可是毛某某时代挺好的，那个时候谁也不敢贪污。我说，其实共产党起家就是反天反宇宙的，有句话不知你听说过没有，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老毛那时候就喊战天斗地，与天斗其乐无穷，与地斗其乐无穷，与人斗其乐无穷。看他听得很认真，我接着说，你与人斗，有人可能得罪你了，这咱先不说，你与天斗，与地斗，如果天不下雨，地不长粮食，你吃什么？我们连落脚之地都没有，又怎么生存？做人不可以太狂妄自大，我们应该谦卑地生活在世上，懂得对天地的敬畏，不然当天成来临的时候，随便一个灾难人都承受不了的。共产党再有权有势，他永远也打不过天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天灭中共是共产党作恶的报应。这样说，天灭中共，退党保命保平安，就不难理解了吧。他说，你说的还真有道理，我从来也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，和你在一起真长见识，有时间还真得多和你待会儿。后来屋门也不关了，我就把屋里屋外的卫生都打扫干净，他真正明白了真相。有一次，这个领班很为难地对我说，让你们去楼下看那些录像，你准不去，指那些诬陷污蔑的录像。我接过话对他说，不但我不去，你连放都不能放，你已经知道大法是最正的，大法弟子是最善良的人，那些录像都是假的，你如果放了是助纣为虐，也是在做坏事。他说，不是他想放，是领导安排的。我说，如果你真的不想放，你们领导从现在开始也不会再提这事儿。这件事真的就这样不了了之的过去了，以后也没人再提。他都觉得很神奇，竖起大拇指表示佩服，他主动退出协党组织。还有一次，为了配合外面的同修多救人，我双盘坐下发正念。我这边刚开始，那边房间正在绝食的同修，半开着修的同修就喊上了，快发正念，乱七八糟奇形怪状的生命都在向这边聚集。我听到了也没吱声，更加集中精力，并因此见证了法的慈悲与威严，见证了大法弟子的正念威力无比。我体会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讲真相救人，一言一行做好很重要。首先他得认可你这个人，才会认可你讲的话，还得根据不同人的接受能力变换着不同的方式，从不同的角度讲。有一次，洗脑班的头头领一帮人挨个屋子走，没到一个屋子就对同修大吵大嚷，问还练不练等等进行恐吓，很是嚣张。最后来到我的屋子，他一进门，我赶紧起身迎了上去，笑着说，快请进。他一开始不解地看着我，然后笑着说，好像到你家了。随后进屋坐在床上，以前他们从来不坐这些屋子的床，坐下后笑着问我还练不练。没等我说话，他紧接着说，其实你们练的那几套功法也没啥，强身健体。我说，按真善人做好人也挺好的。他说，真善人也没错。我说，在这件事上我们好像没啥分歧。紧接着我又说，有一件事你可能不太理解。他说，啥事儿？我说，天灭中共。他说，法轮功参与政治还劝人退党。我给他讲了藏字时，他又说共产党给他开工资。我说，不是共产党给他开工资，共产党一直说老百姓是他的衣食父母，是纳税人在养活共产党。他们不仅拿着工资，还大肆敛财，贪污腐败，迫害有信仰的好人。人不治天治，就像一棵树再大，根烂了也会倒。让你远离它，就 就是让你远离危险，是真心为你好。遗憾的是，他当时没三退。还有一次，洗脑班的另一个领班是一个女的，拿着一份真相传单对我们大吵大嚷。你看看，你们法轮功把传单都发到这儿来了，说我们打你们了，我们打了吗？你们这是真吗？我看着他走到他跟前，和善却不失威严地对他说，那上面说你打了吗？提到你的名字了吗？你没打，你敢保证别人也没打吗？不管是谁，只要参与迫害，上了名会网就会进恶人榜。他说，我不怕，我就敢打你。说着他的手伸过来，在我的脸上轻轻地比划了一下。我用食指比划着说，记住，这是第一下。他再一次伸出的手到中途又缩回去了。看着他的样子，我忍不住笑了，郑重地告诉他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从那以后，他对我的态度变了。一天晚饭后，他一个人搬着小板凳和我们聊天来了。我知道是师父让他来听真相来了。我发了一会儿正念，对他说，你见过优昙婆罗花吗？他想了想说，长啥样？我说，白色的花瓣，花茎像发丝一样细长，很漂亮，有的开在玻璃上，有的开在钢管上。他说，好像在电脑上看过。我说，那是神界的花在人间开放了。据佛经记载，婆罗花3000年开一次，婆罗花开的时候是转轮圣王下世渡人的时候。我们每天学的就是转法轮，也就是说，坐在你面前的都是转轮圣王的弟子，说明你的佛缘也很大，希望你珍惜，不要错过这份缘。他开心地笑了，说他算命都说他是有福之人。他明白了真相，退出了中共这个邪党组织。因为洗脑班里的人都有机会听到了真相，所以大部分都退出了邪党组织。第二部分，看守所。2015年我被绑架到看守所，里面嘈杂拥挤的环境让我一时难以适应，压力很大，每天只是喝点米汤艰难度日，体重一下降了30多斤。在痛苦的承受中，能支撑我的只有师父和法。我努力静下心来背法，冷静下来后发现了过去修炼中很多有背法的观念和执着，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那就要实实在在地修，珍惜每一次提高的机会，尽快在法中归正。看守所不足30平米的监室里阴暗潮湿，20多人性格迥异，吃喝拉撒睡生活在一起，拥挤狭窄，空气污浊，人与人之间常常为蝇头小利大打出手，患高血压心脏病的人占多数，经常有人晕倒急救，其他人也是心情紧张压抑，抑制不住时有的就嚎啕大哭。一时无法适应这种恶劣的环境，我只是每天早上喝点米汤，中午晚上都不吃饭，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。我虽然没吃饭，不但没有倒下，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好，其他什么也不影响，就是身体瘦了些，气色也很好。主管警官既担心又感到不可思议，多次找我让我正常吃饭。他说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没有因为别的事找过你，你信就信，我也没说过啥，每次找你都是因为吃饭的事，你就是一天吃半个馒头也行，你要是怕浪费粮食，我让别人给你掰一半也行，你吃点饭，就别再让我为这事儿操心了。我笑着对他说，我没事儿，别担心，我现在吃不下，也不饿，等我想吃了就吃。有一次，他无奈地看着我，然后笑着对我说，你还真行，身体真好。我说，我要是每天都坚持练功，身体更好。他笑着看着我， 可真有毅力，我要是能像你这样，减肥早就成功了。”屋子里的人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，由理解到佩服。有的人说，你和我们真不一样，你身体真有功，要搁我们一天都停不住，你真有师父保护，法轮大法真好，真不是一般的功法，太神奇了。无形之中也证实了大法的超常，后来我就陆续正常吃饭了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感到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动的局面。从周围的环境也不难看出，有人干脆直说，多好，我也不敢信，你看你就因为信仰来这个地方吃苦，你能把他们咋样？当时还真就把我问住了。是啊，我就这样被动地承受，这是师父要的吗？于是我开始约所长约住检，可是他们都推脱说忙没时间。我开始着手写控告状，写完后屋子里的人都主动传看，有的看得专注投入，有的看得泪流满面。也许是我得法修炼反迫害的经历部分打动了人善良的本性，也许是控告状本身就是一本内容全面详实的真相，因此才如此打动人心。第二天一早，通过警官把控告状交给了住检。第三天，住检主动约见了我，控告状就摆在他的桌子上。他说，我都看了，如果真是你说的那样，我想帮你。我说，我会对我的话负责的。他说他相信。后来通过他转交了我写给法院院长、审判长的信。屋子里的人开始不敢相信我能把控告状递出去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感到师父一下子把我提上去了，变被动为主动，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正实法的生命。屋子里的人也跟着变了，对我的戒备心没了，还有主动找我学法练功的。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环境里，每个人的心中难免有解不开的心结，他们都信任我，愿意和我讲些知心话，也就很自然地了解了真相。里面不管什么人都很敬重大法和大法弟子，屋子里分东西都愿意我分，认为大法弟子最公正。有一次监室里的大班对我说，警官说的，这屋里谁要和你闹矛盾都不用问，准是那个人的责任，警官对你印象可真好。我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牢记自己作为修炼人的神圣使命，展现大法的纯正，真善人的美好，让这些有缘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明白了大法的真相。第三部分，周围人的变化。由于我时刻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在矛盾面前向内找，不指责别人，在利益面前不争不抢，先他后我，室内的环境越变越好。很多人明白真相后主动找我学背红引里的诗词，真实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一个最乱的死气沉沉的监室渐渐变成了一个最好的流动最快的监室，打架骂人的少了，说下流话的不说了，监室陆续换了七个大班，一个比一个好，环境好了，大家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互敬互爱，和睦相处。仅举几例。一、张杰，化名，因合同诈骗被关进看守所，由于被谎言欺骗，非常抵触大法，处处为难我。他是高血压，还经常腰疼，晚上我打坐，他很害怕的样子，不停地催促我躺下，有时我离他近点，他赶紧跑开，嘴里还说太吓人了。不管他对我咋过分，我只当什么都没发生，不与他计较。有一次正在坐班，他又犯病了，一脸惊恐地说，有一个和他长得一样的他从他身体里飞到窗外去了。看到他很害怕的样子，我安慰他，叫他别怕，大法弟子修炼中也会出现这种状态，叫做元神离体，不是病。那天我给他讲了很多真相，看他听得很用心，我又讲到修炼，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 真善人好，一切都可以改变。没想到他悟性很好，他说，我到这里没白来，我原来以为你们都不正常，从你一进来我就一直在关注你，我越来越发现你不但不是电视里宣传的那样没理性，相反还挺好，有修养有素质，感觉好像超凡脱俗了似的，你能不能也教教我练功？他真的学会了五套功法，经常背红银里的诗词，有时也和我一起打坐练功，言谈举止越来越正，红歌也不唱了，血压正常了，降压药也不吃了，身体越来越好。去开庭的时候，他一有空就被罚，开庭很顺利，开完庭几天就卡盘回家了，就是在看守所待多长时间就判多长时间。回家前他执意要给我存500元钱，被我婉言谢绝了。二，李强，化名，信基督教的，心脏不好，经常揣着救心丸，爱发脾气，爱打架，一生气就犯心脏病，每天痛苦地煎熬着。他看我身体好，心态好，从不与人闹矛盾，有空就找我了解真相。他家里的事与别人发生矛盾时都愿意和我说，他说只有我能说到他心里去。有一次他又和人打架，打得很凶，谁也管不了，睡午觉的时间到了，大家都回铺位上睡觉去了，和他打架的那个人也躺铺位上睡觉去了，他气还没消，就站在那人头顶的上方。我躺下后又起来，他扭过头来看着我，我就示意他过来，他会意地走过来，坐在我的面前看着我，我整整陪他坐了一个中午，我们什么话都没说，他的眼泪却止不住地流。过后他对我说，如果我不把他叫过来的话，他正想抄起身边的板凳砸那人的头。他感激地说，你不但救了我，也救了他。后来他会背很多首红银里的诗词，他说被罚使他心很静。警官找他谈话的时候，他说，谁也管不了我，只有法轮功能改变我，我信大法了，我以后不打架了。三，李宁，化名，因拖欠饲料款被定为诈骗罪。开始我跟他讲真相，他不信，他丈夫已经被判刑关进监狱，家里没人给上钱，案子进展很慢。开庭回来后说检察院给他量刑十多年，情绪很低落，我就尽我所能照顾他，开导他。有一次他对我说，这个屋子就你好，别人都帮有用的人，你是谁困难帮谁，还不求回报，从不与人闹矛盾，心态平和，身体也没病。他也会背好多首红银里的诗词，一审下来判5年，他说5年也很冤枉，想上诉，别人说什么的都有，他就征求我的意见。我说自己的事还是自己拿主意，别人说什么可以做参考，你觉得冤就写。他写了上诉状，还没等二审下来，他被无罪释放了。他激动得直哭，明白是大法给他带来的福分。临走前，他特意为我写了一首祝福诗。四，宋福，化名，因无证经营被关进来的，人很善良，仗义直言。他说，在外边有人对他讲过真相，他生意忙也没听，觉得跟他没啥关系。在这儿见到我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和我在一起，愿意听我说话。开始我只是跟他讲了基本真相，做了三退。有一天他对我说，你能不能给我再讲的多一点？我就跟他讲到了修炼，讲到了人生的意义，人为何而来，到何处去，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。他听得泪流满面，他说，你为什么不和我早点讲这些，我也要修炼。有一次警官和他谈话，讲到做人的道理，他说法轮功就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，我出去后就练法轮功。一个月后他就判缓回家了。每个监室都有学习园地，定期调换。有一次 值班员让我也写一篇文章，我想了想答应了他。我用隶书写好后，他看了看说，写得真好，字写得好，内容也好，看着心里就舒服。文章贴上去之后，大家都喜欢看。当然，大法弟子写的都是正面的内容，散发着正的能量。后来，学习园地整版内容的编排就由我来负责，包括组稿。我想，写啥也没有写师父的法好，我就把《经济要旨》中的法正和《红引》里的做人等十词写好后，署上师尊的名字。值班员刚要叫人贴上去，警官看见了说，这个你们可别贴了。值班员执意要贴上去，警官说，这要是被领导看见了，我会挨批的。值班员就和我商量，可不可以不署名。我说不行，师父的法必须得署名。他又说，要不还是你自己写吧。看着他很为难的样子，我答应了他。他把那些写好的诗词很精心地收起来之后说，这些就送给我吧。后来他说，信啥都是假的，就法轮功是真的。晚上坐班的时候，他就让我给大家背《红引》里的诗，领着大家唱大法歌曲《得度》。后来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，板报的内容我就写些诗歌或人生感悟，再配上图画的莲花梅花等，启发人善良的本性。警官看到了都说，字写得好，内容好，画得也好。我看了别的屋的板报都不如咱们的好。随着环境的变化，我离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近，警官也经常叫我出去聊天。他说，这个屋子的人都很认可你，我也不舍得你走，又不想你在这儿吃苦。我说，就当开个玩笑，其实也不是玩笑。这个屋子里如果有两本转法轮，你不用来上班，到时候来领工资就行了。他没说话，开心地笑了。回家的前几天，警官找到我，让我在释放证上提前把字签了。我说，不能签，我没违法，造成我在这里被关三年多，这么长时间的所有责任人才是真正的违法。在适当的时候，我会再次提出控告。到出来那一天，我堂堂正正地走出看守所，与等候在外面的同修和家人久别重逢。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大法弟子的大炼工厂，任何环境都有等救的众生，任何环境都有大法弟子能走的路。因为我们心中有法，师父无所不能。只要我们信师信法，站在正实法、维护法的基点上，反迫害、救众生，威力就大。心越稳，路越顺；心越平和，路越平坦。再次感恩师父，感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五次走出派出所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9日。我1998年得法，今年70多岁，得法后我浑身的病全好了。十年来，不管刮风下雨下雪，我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讲真相遇到各种人，说谢谢的很多，说举报骂人的也不少，这真是一个修炼提高的过程。有五次被恶人偷偷诬告，被劫持到派出所。第一次，我正讲着真相，警车来了，警察说，这回你别想走了。我心想，你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，20分钟必须回来。 到派出所，我就是讲真相，不做笔录。我说，你们这是犯罪，法轮功是正的。所长说，我们干这工作，共产党给我们开支。我说，共产党给你们开支，不是共产党给开支，是工人农民纳税才把你们养活的。共产党不干活，不下工厂，他哪来的工资？时候不大，所长说，你走吧。我走出派出所，正好20分钟，谢谢师父的加持。第二次，我和女儿同修在马路两边，一边一个讲发，我讲到便衣头上了。讲着讲着，身后边来了4、5个警察，拽我上警车。我不上，他们几个小伙子拽不动我。我闺女见我这边有事，背着大书包跑过来。警察翻她书包，发现全是真相资料，把我闺女拽上了车。我一看她被绑架，我也上车了。我说跟我闺女到一个地方去。到了派出所，还是上次被绑架的那个所。他们说，你又来了，告诉你别来，你又来了，这回你别走了。我把心放下，等到下午很晚了，我想，不行，我得讲真相。我对室内的两个警察说，你们赶快放人，这不是我待的地方。他们说，这不是你待的地方，这回给你找个好地方。那意思是送走。我说，你说了不算，你知道吗？薄熙来、周永康全抓起来了，全都是因为迫害法轮功。咱们当地的某某派出所所长某某，你听说过吗？他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急先锋。结果他女儿结婚那天，他开车自己撞到了大树上，撞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说，你说吧，我们给你录音录像呢。我说，你录吧，录好着点，让大伙都看看。这两人出去了，一会儿回来说，你走吧，老爷子。我说，我闺女呢？他说，你闺女也走，一块儿走。第三次也是有人偷偷举报，正讲着真相，警车到了，抓住我往警车上拽。我不上，我身体特别棒，他们几个人也拽不动我。打电话又来一车人，一个领头的下来说，怎么回事？我说，你们这么多人请我，我不去也不合适啊，走吧。到了派出所，我就讲真相。所长说，得了，你别讲了，我都明白啊，送走送走。看来所长明真相，我很快回来了。第四次，我不上警车，对峙了老半天。后来我说，走吧，要不你们也交不了差。到了派出所，这个所我有所闻，挺恶的，抓了好几个大法弟子，我照样讲真相，他们不听。吃饭时有两个警察看着我，我给他俩讲，最后他们都同意三退了。后来他们查到我闺女的电话，把我闺女招呼来了。所长问我多大了，我闺女说70多了。所长说，哎呀，70多身体这么好，我刚50浑身都是病啊。我闺女说，那你就跟我爸练法轮功啊。所长笑了，我安全回家。第五次，我走哪讲哪，去外地儿子家，我照讲不误，被当地的恶人举报。在派出所，我给看着我的警察讲真相，警察点头不敢吱声。最后儿子及单位领导来了，我得以回家。这五次绑架，尤其这第五次，使我惊醒，不能这样让邪恶迫害。从今以后绝不能听他们的，不能跟他们走，我没罪，真正犯罪犯法的是他们。从此以后我啥也不怕了，再没受到此类迫害。前些日子我脚后跟长了个鸡眼，走路很疼，又发现前脚掌也有，一共7个鸡眼。我一天也没耽误，照样出去救人，持续1个多月了，不仅不好，还越来越疼，疼也得出去救人。有一天遇到一个老头，给他讲了半天，他也不退。我有些着急说，哥啊，你糊涂啊。老头不爱听了，开口就骂，骂的那个叫难听。我向内找，赶紧说，哥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。往回走时，突然发现脚不疼了，这个脚以前都不敢沾地，真的不疼了。第二天早起一看，7个鸡眼全黑了，每个鸡眼里都有一个凝固的黑血点，全好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